主，我们感谢你再一次召聚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再对我们心的深处来说话。借着大卫的一生，你怎么带领大卫？主，你要启示我们，你怎么样带领我们走我们一生的路？主，给我们一个可以听的耳朵，一个受教的灵。主，让我们谦卑在你面前。主，你再向我们说话，让我们按着你的话能活在你面前，荣耀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好，我们今天首先来看一下26章啊，我们先看一下它的内容，简单的看一下它的内容，然后我们再来看它属灵的教训。26章，我们看见西弗人又再一次到扫罗面前来告密。在24章的时候，大卫来到西弗的旷野，在哈基兰拉山藏着。那时候呢，西弗人去告诉扫罗，大卫在这里。那这一次呢，同样的事情，同样的地方又发生了一次。大卫又来到了哈基拉山，然后西弗人发现以后，又去告诉扫罗，然后扫罗又带着3000精兵。来到西弗的旷野要寻索大卫，所以你看见历史在重演，有两次在发生同样的地方，同样的场景，同样的人，当然这里有属灵的教训给我们要学习的。那大卫为什么又跑到哈基拉山呢？上次西弗人明明告密过了，他怎么又来呢？当然对大卫来讲，他因为上一次就是因为西弗人告密，所以大卫就开始逃跑，最后来到了隐基底，躲在山洞里面。结果扫罗来了，大卫本来可以除掉他，结果没有除掉他。结果扫罗那时候还特别在他面前还承认自己的错，而且扫罗还讲了一句话，他说我也知道你必要做王，以色列的国必坚立在你手里。所以既然连扫罗都承认大卫要做王，所以大卫认为大概西弗人，他这次再到西弗的旷野，西弗人大概不会告密了，因为连扫罗都承认他是王了嘛。而且呢，他这次来到了这个西弗的旷野，也可能有另外一个原因，因为西弗旷野旁边就是马云的旷野，也就是亚比该他家的产业所在的地方。所以大卫如果来到这个地方的话呢，他供应上应该不会太缺乏啊，所以呢，大卫很可能因为这些原因，他又来到了同样的地方，哈基拉山藏着。那既然来了，西弗人为什么又去告密？当然，西弗人大概也怕，因为上次他们告密，害得扫罗来追杀大卫啊。那与其将来大卫做王以后对他们报复，他还不如再告诉扫罗，让扫罗来除掉大卫，也许除掉后患。所以当然这是不同的想法，不同的看见，但不管怎么样，大卫还是来了，西弗人又去告密了。然后扫罗呢又忘了前面他对大卫那个所讲的话，他明明相信大卫还要做王，他也请大卫跟他起誓不要灭绝他的后代。但是呢，你知道他上一次并不是真的悔改。我们说悔改的意思就是说，你不是后悔而已，你真的要整个人要转向归向神那里去。他并没有悔改，所以这一次呢又有人来告密，这时候他就想到上一次把大卫放掉实在太可惜了，应该好好的除掉，那就除掉了后患。所以这次扫罗呢又带了3000精兵下到西弗的旷野，要到那里寻索大卫。那扫罗在哈基拉山的道路上旁边安营，那大卫听说扫罗来了，结果呢，大卫就派人去打听，一打听以后，果然扫罗来到，大卫呢自己也起来，到扫罗安营的地方，看见了扫罗跟他的元帅亚尼尔睡卧之处，而且扫罗是睡在辎重营里。辎重营的意思就是说呢，它周围是有防御的，有保护的军营，所以 扫罗是睡在这么多保，就是一个保护的营里面，那百姓又安营在他的周围，所以是很安全的。那最后大卫呢，跟第一次不一样，大卫主动的要进入那个营中，啊，所以大卫就对赫人啊、亚希米勒和跟随他的另外一个人啊、亚比塞说：“谁同我下到那扫罗营里面去？”亚比塞说：“我同你下去。”所以这一次大卫的采取的行动不一样啊。大卫旁边最主要有两个人啊，一个是赫人啊，亚希米勒。这个赫人啊，你会发觉就是说他是迦南七族的其中的一族，赫人啊，他是迦南的后裔，所以很早就住在迦南地的。所以神要除灭迦南七族，就包括了赫族、赫人啊。你知道在亚伯拉罕的时代。亚伯拉罕曾经跟赫人以弗伦买了一块坟地，如果你们记得的话，是为了安葬撒拉用的。然后后来你知道大卫曾经犯罪，夺了乌利亚的妻子，那乌利亚也是赫人，所以你就发觉在大卫的军营里面其实有很多赫人，这些赫人都是皈依到以色列来的，所以后来成了大卫的勇士。你看有一个大卫的那么多勇士里面，其中有一个就是乌利亚，他是赫人。好，那另外一个人呢是亚比塞。亚比塞是谁呢？洗鲁雅的儿子。你们知道洗鲁雅是谁吗？他是大卫的姐姐啊。所以大卫的姐姐生了三个孩子啊，一个是约押，这约押后来成了大卫的元帅啊。另外两个人，一个就是亚比塞，一个是亚撒黑。亚比塞跟亚撒黑都成了大卫的勇士之一，特别是这个亚比塞曾经一个人就杀了300个敌人，所以他是勇士。而反而大卫的元帅约押，他不是勇士之一，很奇妙。大卫那么多勇士啊，但是呢，他的元帅反而不是勇士，为什么呢？这个以后我们会解释。照理讲，他的元帅应该是真正的勇士，就不是，是有原因的。这是我们读到撒母耳下的时候我们再来看。但不管怎么样，这个时候呢，亚比塞就说我要跟你下去，所以这是非常危险的，因为这么多3000个都是精兵呢，你吓到他的营中，这是很危险，即使他们在睡觉也是很危险的。那亚比塞好，然后他们就在夜间就下去了，扫罗睡在那个地方，然后亚利尔就和百姓睡在他的周围。结果亚比塞就对大卫说，现在神将你的仇敌交在你手里，求你容我拿枪将他刺透在地，一刺就成，不用再刺。所以亚比塞很知道大卫，因为上次神把扫罗交给大卫，大卫去了只是割下一个一斤，那亚比塞说还是让我来了吧，我来的话一枪就可以刺透，不要第二次。但是大卫对亚比塞说不可以害他，有谁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而无罪？大卫又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他或被耶和华击打，或是死期到了，或是出战阵亡，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他。耶和华的受膏者现在不敢害耶和华的受膏者，现在你可以把他头旁的枪和水瓶拿来，我们就走。就大卫从扫罗的头旁拿了枪和水瓶，两人就走了，没有人看见，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兴起，都睡着了，因为耶和华使他们沉沉的睡了。所以这是26章的第一段啊。我们讲到，你看神把扫罗再一次交给大卫，大卫再一次把扫罗交还给。那为什么要有两次的经历呢？而且你发觉这两次不太一样，很多地方一样，但是很多地方又不一样，所以我们必须要来把第24章跟26章做一个对比，我们就会知道为什么要发生两次，一次就够了嘛？为什么还要发生两次啊？而且这两次呢，你就发现有些地方是一样的，有些地方不一样，而且呢，一样的地方我们刚才讲过了，都在同一个地点，大卫来到这个地方，然后呢，又是西弗人去告密，这是23章的后面一段所讲的啊。然后扫罗呢，就 就带了人，后来带了3000精兵来，结果来到隐基底的山洞里面。所以你看见这个背景都是一样的，人也是同样的人，但是你看这一次大卫的反应就完全不同了。第一次大卫一听扫罗来了，大卫就逃，从马云的旷野就逃，然后后来呢，如果不是神干预，他就被抓了。但是这一次他没有逃走，这一次不但没有逃走，而且还差人去看到底大卫他们是不是来了。然后看了之后呢，他自己还下去看，自己看了以后呢，自己还下到营中。你看大卫这两次的反应完全不同。照理说扫罗带了3000的精兵来了，如果今天是我们的话，我们应该第一个就是说，如果你发现大卫真的来了，扫罗真的来了，你应该逃得远远的，对不对？但这一次他完全不一样，他反而积极的主动的进了军营里面，跟第二次不同，不跟第一次不同啊。第一次你看见神把扫罗交给大卫，但是大卫是被动的，因为大卫是躲在山洞里面啊，神把扫罗带到山洞里面来的，所以扫罗是被动的抓到了大卫，大卫是被动的抓到了扫罗。但第二次不一样，大卫是神把扫罗交给大卫，但是大卫是主动的去得着的。而且你会发觉第一次呢，大卫割下扫罗的衣襟，心中自责，但是第二次他拿枪跟水瓶，他没有自责。你没有发现他没有自责、第一次他割下衣襟，他里面自责，里面有一句话就说，意思就是说不要朽坏，不要杀害扫罗，但第二次呢，其实没有圣灵没有给他感动，因为他没有自责，这是他自己生命的要求。所以你看第二次在26章的时候啊，第九节，大卫对亚比塞说：“不可害死他。”这个“不可害死他”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说休要毁坏。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读诗篇的时候，诗篇57、58、59这三篇大卫的诗里面，特别调子要用休要毁坏。那个休要毁坏的意思就是这里所讲的不可害死他。所以你看第一次他心中自责，换句话说是圣灵拦阻了他，但第二次呢，其实圣灵没有做工，而是他自己生命的要求。这就说出了大卫的生命有长进了，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想做一件事情，圣灵拦阻我们，但很多时候圣灵不需要拦阻，因为我们里面的生命已经够了，他自动的就有要求。这是因为大卫在这里已经学到了更深的功课，他懂得更深的来敬畏耶和华，而且能够尊重神的受膏者。所以你记得在历代之上16章，我们看一下历代之上16章，历代之上16章，你们不一定要翻，但是我可以念给你们听啊。历代之上16章啊，我们看21节、22节啊。耶和华不容什么人欺负他们，为他们的缘故责备君王说：“不可拦为我受膏的人，也不可恶待我的先知。”所以，不可拦为我受膏的人。扫罗是神受膏的人，所以大卫这个时候他的生命有个要求，不可拦为或者受膏的人。那谁是受膏的人？我们常常会问谁是受膏的人，因为在旧约里面受膏的人只有三种，基本上受膏的意思就是说呢，当他用膏油涂抹或浇灌在受膏的人身上的时候，所有这些被受膏的人就是分别出来，本来你跟任何普通人一样，你再聪明再能干，你还是跟一般人一样，但是你一受膏了就不一样了。受膏了就是说你从一般的人事物中分别出来，这个人呢是归给神的，从此呢他是为神而活，为神而做。 就在旧约你就看见有三种人是受膏的人，祭司他一定要受膏，你如果没有受膏的话你不能做耶和华的祭司，君王你一定要受膏的，受膏了你就成为神的君王。然后先知也是一样，先知你受膏了以后呢，他就为神说话，他就不再为自己说话，乃是为神说话。所以在旧约的时候特别提到这些受膏的人，所以受膏的人你不可以拦为他的，他们是为神来生活，为神而活的。所以扫罗就是受膏者，所以不能够拦为他。那在新约的时候谁是受膏者呢？基本上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受膏的，因为基督就是受膏，就基督是受膏，就是弥赛亚就是受膏的。那基督徒呢都是在基督里面我们受膏了，所以我们都有圣灵的印记，所以我们每一个都是受膏者。所以在旧约你怎么大卫怎么对待受膏者扫罗，今天同样的原则我们对所有神的儿女我们都应该同样的标准，换句话说，如果今天神的儿女逼迫你，你的态度是什么？扫罗怎么对付大卫怎么对付扫罗，就是我们的标准。好，那在第一次跟第二次有那么大的差别，发生了什么事呢？就是因为中间有拿巴的事件，中间25章发生了拿巴的事件。所以你就看见大卫在这两件事情上他的反应不同，这是说出了大卫的生命不断的在长进，不是大卫自己的学习，而是神的带领。因为神知道大卫还需要什么样的操练，所以神在这两件事情发生的中间呢，让他经历了拿巴的这个事情。所以你就可以看见，就是说今天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安排我们的前途，但是神在每一天给我们的带领都是在训练我们，都在制作我们，好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更成熟。那在拿巴这件事情上，大卫认识，第一个大卫认识了自己的本相。大卫为什么在拿巴事件上这么的冲动？没有错，拿巴羞辱他，他有那种愤怒的反应，这是可以期待的。在24章，他对扫罗，你看这么的尊敬，怎么对着拿巴，在拿巴的世界，他完全变了一个人。神让他看见他的本相。我们如果真的认识我们的自己，我们才能够认识神。你记得我们曾经在讲约伯记的时候就这样，当约伯真的开始认识自己的本相，他就突然有个看见，他从前我风闻有你，现在呢我亲眼看见，所以呢我就懊悔自己，我在灰尘跟炉灰中懊悔自己，他懊悔自己。在他认识本相之前，他觉得他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神也给他做见证，人也给他做见证。但是即使这样，他还不认识自己。当那三个朋友来误解他，用话攻击他的时候呢，他为自己辩护，他甚至要求神来跟他辩护，他甚至觉得有一天他站在神的面前，他可以要求神来向他解释。但是有一天他看见自己本相的时候，他不能够不服下，说从前我风闻有你，现在我亲眼看见，我在灰尘跟炉灰中懊悔。所以我们认识自己多少，我们才能够认识神多少。因为我们不认识自己的时候呢，我们常觉得我们自己还不错。大卫在那里第一次他放掉了扫罗，从人来看其实很完美，但是事实上他里面还是有一种委屈，有一种暗中的不服怨恨。所以接着拿巴事件呢，整个把它翻出来了。拿巴用话来刺激他，他不但要杀拿巴，他还把拿巴所有的男丁都杀掉。你看，你可知道他里面那种恨有多深？这就说出了24章，我们只看见了部分的大卫。大卫最深的地方我们还没有看见。 所以神为了要把他带到生命更深处，让他看见他的自己，所以借着喇叭这件事情，把他整个人真实的光景给显出来，显出来就好像大麻风把它发作了，发出来以后呢，大麻风的病就好了。如果你读旧约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奇怪，你读民数记的时候，那边有一句话啊，在民数记13章14章，他讲了大麻风发出来以后呢，圣经上就说他的病就好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本相被显出来，这是一件好事，否则他闷在里面更不好。所以借着拿巴事件呢，大卫更深的认识自己，他才可以更多的来认识神。第二件事情呢，借着拿巴的事件，他认识神的拦阻。因为如果不是神的拦阻，大卫会犯了杀无辜人的血，流无辜人的血的罪，到时候他做王的时候，他会内心不安的。这是拿巴事件给我们看见的。所以他认识神的拦阻，他知道是神的保守，不是他自己。那第三点，我们知道他认识了神的公义，因为借着拿巴事件，他看见了神的手，在十天之后神击打拿巴，所以拿巴就死了。本来他要自己伸冤的，但是他现在认识神的话，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呢，他知道他不能够靠自己来伸冤，神会伸冤的。所以第四点给我们看见呢，他更加认识神的保守，因着神的拦阻，所以他没有犯下这么大的过错。所以因着这一次拿巴的事件，所以呢，现在你看见呢，他再一次发生了扫罗来寻索他的时候，他的反应不同了。你看见他更有信心了，他不是逃亡，他反而更加的深入啊，他亲自下去。所以你看见经过拿巴事件，他对神更有信心。这次不是逃避，他是下去啊。那当然，他的下去呢，不是凭着自己的匹夫之勇，自己个人的勇气，而是他更认识神的启示，更加的认识神话语的保证，当然他也知道是神使他们沉睡，神使他们沉睡，不是他自己。所以他因着有这样的看见，所以他敢下去。否则的话呢，你知道3000个精兵呢，不会同时睡着的，有些人睡着，有些人会醒起来。他带2个人去，这是很可怕的事情。但是呢，他知道神的保守，他知道神，他从那里面有神的启示，有神的话的保证，他也知道神使人沉睡。你知道神使人沉睡，神也使人睡不着。你知道，你如果读以斯帖记的时候，神使那个王睡不着觉。神使人沉睡，神也使人睡不着觉。这个是我们等一下会来看见的。所以你在这件事情上，你可以看见扫罗的反应完全不同，这两次，一次是很被动的，一次是主动的下去。因为喇叭的事件，他学了更深的功课。而且你记不记得在第26章，我们刚才读到第10节，他阻止亚比塞将用枪刺透扫罗。第10节他特别说，大卫又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他或被耶和华击打。大卫怎么会讲这句话？因为拿巴被耶和华击打，对不对？所以有了那个经历，所以他现在说，我不敢碰这个人，这是耶和华的受膏者。他如果被耶和华击打，是耶和华的事情，不是我的事情。因为大卫知道耶和华击打了拿巴，耶和华也可能击打扫罗，这是神的事，这不是我的事。他说，接着他说，他或是死期到了，或是出战阵亡。过几章，你终于看见扫罗出战阵亡了。所以他讲这句话的时候呢，是与拿巴有关的，所以他说，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耶和华受膏者，所以这就是我们神的儿女被逼迫的时候，我们应该有的态度。 所有神的儿女都是神的受膏者。所以如果今天我们真的被其他的人，特别是神的儿女逼迫的时候，这是我们应该有的态度。因为历史历代很多那些圣徒，他们被逼迫常常是被神的教会逼迫的，因为他们看见了其他人所没有看见的。那他们的态度不是反抗，他们的态度就像大卫对扫罗一样，万不敢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好，第一次我们看见大卫割下扫罗的衣襟去自责，第二次没有自责。为什么第一次这么严重呢？神的灵在那里责备他呢？当然有很多的原因，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看一下撒母耳记上十五章，第27节，27节和28节，撒母耳转身要走，扫罗就扯住他外袍的衣襟，衣襟就撕断了。撒母耳对他说：“如此，今日耶和华使以色列国与你断绝，将这国赐予比你更好的人。”你看见没有？这边特别提到衣襟被扯断了。撒母耳马上对扫罗怎么说呢？如此，今日耶和华是以色列国与你但断绝，将这国赐予你更好的人。所以这个衣襟断掉了，在前面也告诉我们，这代表这个国度离开你了。那这是神要做的工作，这不是大卫要做的工作。也就是说，大卫把他的衣襟给剪断了，好像大卫呢，使扫罗的国与扫罗分开来了。这不是大卫该做的事，这是神要做的事。所以呢，圣灵在他心中斥责。你看，那在这之前的十五章是扫罗扯断的，所以这是扫罗自己做的事情。扫罗使他的国与神的国断绝了。但这个动作呢，不是大卫应该做的，对不对？所以他心中受自责，所以这个已经讲到了是很严重的事情啊，所以他心中会自责。而且你知道，在这个衣襟上面常常有一些东西的，我们来看一下民数记十五章，因为衣服的衣襟是指着它的边边嘛，衣服的边边，你看一下民数记十五章。我们看38节啊，《民数记》十五章38节，《民数记》十五章38节，你吩咐以色列人，叫他们世世代代在衣服边上，衣服边上就是那个衣襟啊，衣服边上做坠子。又在底边的坠子上钉一根蓝细带子。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你们佩戴这坠子，好叫你们看见就纪念遵行耶和华一切的命令，不随从自己的心意眼目行邪淫，像你们素常一样。那这什么意思呢？我们继续读，好，先读第40节好了。使你们纪念遵行我一切的命令，成为圣洁归于你们的神。他们在旷野行走的时候，神就借着摩西对他们讲了这一段话，因为他们常常随着自己的心意行邪淫，意思就是说呢，他们随着他们自己心里面所想的来做了一些事情得罪神啊，比如说拜偶像等等，他们也随着什么，他们的眼目，所以他们眼睛所看的这些外邦的事情然后怎么样，他就随着这些去行邪淫，换句话，他们行的 淫乱的事，在圣经上讲的淫乱的事呢，当然除了肉体的淫乱，更代表心理的淫乱，就是说他们在神之外另有所好所喜悦的。所以我们也很容易犯同样的错误。我们犯什么错误呢？就是我们随着我们心里所想的，为自己增添好多除神之外的偶像，神所喜悦的事，所喜悦的事情。我们也随着眼目所看见的被吸引离开了神。所以呢，神特别告诉他们，你们要佩戴这罪子。你一看见罪子呢，你就纪念神，就纪念神一切的命令，而且遵行。换句话，随时提醒他们，你们不是靠着自己的眼目、自己的心所想的，而是要按着神的话，使你们分别出来成为圣洁，归于你们的神。所以你讲到一经的时候呢，常常特别提到有罪子的，罪子旁边还有一根蓝细带子，说出了他们是属天的子民，是要归给神 做圣洁的子民的。所以如果他们今天真的按着神的话来行，不随着自己的眼目，随着自己的心行邪淫的话呢，他们所行出来的就是一个圣洁的生活，归给神做圣洁的子民。所以今天对我们来讲也是一样，今天我们有看不见的这些衣裳的坠子或是蓝细的带子，但是提醒我们呢，我们的心思、我们的眼目呢，常常是应该定睛在神的话语上面，不是随着自己所想的去行。按着神的话，我们能够成为圣洁的子民。你记得在路加福音第八章，我们看一下啊，路加福音第八章。路加福音第八章，第八章啊，我们看43节啊。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在医生手里花尽了她一切养生的，并没有一人能医好她。她来到耶稣背后摸她衣裳的坠子，血漏立刻就止住了。一说摸的是谁，众人都不承认。彼得和同行人都说：“夫子，众人拥拥挤挤，紧靠着你。”耶稣说：“总有人摸我，因为我觉得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那女人知道不能隐藏，就战战兢兢来俯伏在耶稣脚前，把摸他的缘故和怎样立刻得好了，当着众人都说出来。耶稣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去吧。”所以你看见这里有一个人患了12年的血漏，血漏在旧约来讲的话，就是说他是一个不洁净的人，他不能去随便去摸别人的，人家如果不小心摸到他的话，那也会被污染的。那当然在新约里面，我们知道血漏代表了生命一直被漏掉，换句话说，生命一直不长大。我们就像这血漏的妇人，你知道，我们追求了那么多年，我们生命不长大，就是血漏掉了。你看，在医生手里花尽了他一切养生的，没有一个人能医好他。换句话说，世上的医生，人的办法没有办法解决生命的问题。但是他来到耶稣的背后，偷偷的摸他衣裳的坠子，因为按着一个血漏的妇人来说，在旧约来讲，你不能摸人的，你摸人你把人家污秽了，他也不敢告诉别人，因为大家在挤嘛，那别人也会挤到他，他也会被他污染了，所以他不敢。你看，他一方面他知道他自己污秽，一方面呢，他也怕人知道他污秽，因为知道的话，大家不愿意，绝对不会让他靠近的，也不可能让他去接近耶稣的，所以他只好偷偷的在背后，也不敢摸耶稣，只敢摸他衣裳的坠子。这边特别提到衣裳的坠子。你就知道，这是有缘故的，因为我们的主是圣洁的，因为他的一生都是按着神的话、神的命令活在神的面前，所以他是圣洁的。一个圣洁的人是带着能力的，所以这个妇人呢，一摸，就好了。所以呢，他本来想就是 既然好了，他就偷偷的就离开了嘛。但是主耶稣没有放过他，主耶稣没有放过他是有原因的。你看，他就说，就是说摸我的是谁？当然主耶稣知道是谁，主耶稣不需要问，主耶稣就知道。他问是为着旁边的人，也为着这个妇人说的。当然众人都不承认了，因为没有人觉得，大家都在挤主耶稣吗？没有人摸他，只有一个人摸，大家都在挤啊。所以彼得和同行人都说还在怪主呢，众人拥拥挤挤挤的紧靠着你，你还问摸我的是谁？耶稣说总有人摸我，因为这个摸不一样，这个摸乃是带着信心的摸，因为我觉得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主耶稣身上有能力，但主耶稣上身上的能力呢，你必须用信心才能得着。这么多人摸，就没有人有信心，只有这个妇人有。所以今天我们一天到晚聚会读经祷告，我们不一定有信心的。我们就好像在主耶稣旁边，主耶稣也在我们当中，没有人有信心，大家只是 挤来挤去而已。但在这里有一个人有信心，有信心就得着。所以那女人知道不能隐藏，就战战兢兢来匍匐在耶稣脚前，把摸他的缘故和怎样立刻得好了当着众人都说出来了。本来他想偷偷的，现在当着众人都说出来。耶稣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安的去吧。所以因着他的信心，他做了美好的见证。那主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主要别人听到。谁听到呢？更重要的就是前面那个雅鲁的父亲，因为在前面有一个人我们看一下第四十节，耶稣回来的时候，众人迎着他，因为他们都等候他。有一个管会堂的名叫雅鲁，来俯伏在耶稣脚前，求耶稣到他家里去，因他有一个独生女儿，约有12岁，快要死了。你看，也是12岁，血肉的妇人也是12年，这雅鲁的独生女儿也是12岁，快要死了。耶稣去的时候，众人拥挤他，所以这个妇人的见证对这个雅鲁是很大的一个见证哦。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他是个管会堂，当时管会堂的是一个很重要的人。不是一个守门人而已他是一个很重要的人，他是被选出来的，他是很有地位的，而且他是犹太教里面的，他可能是法利赛人，所以他是犹太人一个很重要的人物。然后他俯伏在耶稣脚前，求耶稣到他家里去，这不容易，他不仅求，他还俯伏在地。为什么呢？因为他现在碰到一个难处，没有人可以救他，所有的医生都没有办法，所有的宗教都没有办法，犹太教也没有办法，因为他最爱的女儿，他的独生女儿要死了，12岁。结果耶稣去的时候，就发生了这个血肉的妇人的事情。好，49节。还说话的时候，有人从管会堂的家里来说，你的女儿已经死了，不要劳动妇子。所以你看见血肉妇人的见证很重要的，因为正在讲的时候呢，有人来说你的女儿已经死了，不要劳动。所以这个对这个见证对耶路是很重要的。耶稣听见就对他说，不要怕，只要信。所以主耶稣在这时候马上就借着一个信心的故事告诉雅鲁，不要怕，只要信，你的女儿就必得救。耶稣到了他家，除了彼得、约翰、雅各和女儿的父母，不准别人同他进去。众人都为这女儿哀哭捶胸，也就是说不要哭，她不是死了，是睡着了。他们小的女儿已经死了，就嗤笑耶稣。耶稣拉着他 的手呼叫说，女儿起来吧，她的灵魂便回来，她就立刻起来了。耶稣吩咐给她东西吃，她的父母惊奇得很，耶稣嘱咐他们不要把所做的事告诉人。你看，对于血肉的妇人说她要做见证，对于雅鲁的来讲呢，不要告诉人。所以主知道什么时候要做见证，什么时候不需要。因为血肉的妇人做见证是为着要荣耀主，要建立人的信心。那很多时候不要做见证是为着我们隐藏的经历，很多时候我们的经历是为了宣扬我们自己的。所以你看，有的时候要做，有的时候不要做，我们需要跟随圣灵。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讲到你看，一割下衣襟的时候，有那么多的事情，有自责不可以做。所以你可以看见在这一段的圣经里面，为什么它里面有自责，这里面有很多的故事的。这个衣襟剪下来，你就知道这个圣灵为什么要自责，因为背后有这样的故事。但是第二次拿枪跟水瓶的时候就没有讲到自责了。为什么？第一次有自责，第二次没有自责。就属灵的意思来讲，枪就说出了什么呢？扫罗攻击跟防御的能力。你记得扫罗曾经拿他的枪几次要刺杀大卫，枪也是他征战所要用的。所以现在拿掉以后呢，你看没有自责。换句话说呢，这是说到了神的审判即将要临到扫罗，所以扫罗 不但不能再攻击大卫了，扫罗也没有办法防御自己了。水呢，你看在圣经里面水常常讲到神的话，因为要用水借着道洗净教会说，所以水常常是指着神的话。你知道我们曾经讲过，扫罗在受膏之前，受膏之后还没有做王之前，有一次神把国法赐给他们，然后就让他们回去了，还没有膏他，一直等到扫罗打赢了亚门之后才封他为王。所以神的话常常是使我们灵魂苏醒的。现在把神的话也拿走了，比如我们就知道审判马上就要临到了扫罗。所以你看，你接下来你会发觉呢，不久之后呢，扫罗因着没有神的话呢，他必须去交鬼了，然后呢他接下来就阵亡。所以这一次我们看见大卫拿走这些，你看他没有自责，而是预表了神的审判应该临到了。所以这是很可怕的事情，对于扫罗来讲这是很可怕的事情。好，我们接下来看下面一段，十三节开始，就是撒母耳记上26章的13节。13节，大卫过到那边去，远远的站在山顶上，与他们相离甚远。大卫就呼叫百姓跟亚尼尔。事实上他是要准备定罪这个撒里尔，他就呼叫撒里尔，你为什么不答应呢？亚尼尔怎么说呢？14节，你是谁竟敢呼叫王呢？其实大卫没有呼叫王，对不对？他只是呼叫百姓跟撒母，亚尼尔，为什么亚尼尔这么讲呢？因为当时是晚上，亚尼尔的意思说，你大声小叫的在那边呼喊，你在惊动了王，让他不能睡觉。所以意思就是说，你是谁，你竟敢呼叫王。那大卫当然对亚尼尔就说了，你不是一个勇士吗？谁能够比你呢？有人进来要害死王，就是你的主，你为什么没有保护你王你的主呢？你这样是不好的，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你们都是该死的，因为没有保护你们的主，就是耶和华的受膏者。现在你看看王头旁的枪和水瓶在哪里。大卫 不敢伤害耶和华的受膏者扫罗。所以大卫斥责亚尼尔，有人进来到王的旁边，你们都不知道，这是要该死的。这时候大概扫罗醒来了，清楚了，听见了大卫的声音，就说，我大卫，这是你的声音吗？因为当时是晚上，他看不见的，是吧？大卫说，主我的王，是我的声音。你看大卫仍然尊他为王为主，这是大卫敬重神的受膏者。又说，我做了什么事啊？你先追赶我啊！十九节讲了一段话，蛮特别的啊。他说：“求我主我王听仆人的话，若是耶和华激发你攻击我，愿耶和华收纳祭物。”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今天我做了任何事情得罪了你王，或是有什么事情得罪了神啊，得罪了百姓，神耶和华激发你扫罗来攻击我，那我怎么办呢？愿耶和华收纳祭物。他的意思就是说呢，如果我得罪了神，神现在激发你来要来攻击我的话呢，那我愿意献上赎罪祭，愿耶和华收纳祭物。因为我们如果犯错了，神有给我们一个祭物的，我们可以赎罪嘛。那神就可以收纳祭物。如果是这个原因，我愿意献上。但如果有人激发你，愿他在耶和华面前受咒诅。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他现今砍足我，不容我在耶和华的产业上有份。因为迦南地是耶和华的产业，每一个以色列人都有产业的，那把我赶出去呢，一直叫我去侍奉别神。因为迦南地是神给神儿女的产业，我们在这个地方可以敬畏神。那如果被赶逐到外邦地方的话呢，那就容易受诱惑去敬拜侍奉别神。所以现在求王不要使我的血留在离耶和华远的地方。以色列王出来是寻找一个，各找如同人在山上猎取一个鹧鸪一般。当然大卫在这里没有讲到真正的原因，真正的原因其实是扫罗自己的骄傲跟嫉妒，对不对？他没有点出来，他只是借着的暗示，他不敢指责神的受膏者，他只是讲到这个原因。真正的原因当时是扫罗嫉妒跟骄傲，甚至他说，你出来只是寻找一个各找一个鹧鸪，意思就是说呢，我在你面前是这么的软弱可怜贫穷没有价值，你还来追逼我，猎取一个鹧鸪。从前有钱的人，他们才能到外面去打鸟，好玩的，你知道，他们是娱乐的。但我现在就好像鹧鸪被追杀一样。那这个时候，21节，扫罗说了：“我有罪了，我大卫，你可以回来，因你今日看我的性命为宝贵，我必不再加害于你。我是糊涂人，大大错了。”我们晓得扫罗从来没有真心的回来悔改过，事实上呢，他的良心是一次比一次更硬，所以提摩太前书4:2特别讲到，我们的良心有的时候良心如同被热铁烙惯了一样，有人提摩太前书1:19讲到，有人丢弃了良心，就好像船怎么在海中破了洞。所以良心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你知道，我们不管堕落到多严重多深，你看大卫后来跌倒跌得非常的深，我们不管落到多深的地步，悔改都是神留给我们的路，给我们回家的路。所以我们不管堕落到多深，只要我们愿意悔改，我们在神的面前都能够被恢复。但扫罗很可惜，他从来没有真正的悔改过，所以他后来就落在那么悲惨的地步。没有错，他良心发现了，但是你知道，后悔是一件事情，悔改是另外一件事情。后悔常常是说到了我们因着神的刑罚，我们受不了，我们后悔。 但悔改的意思是说呢，我们不但要后悔，我们还整个人转向归到神这边。所以很可惜，扫罗虽然在这里说我有罪了，我是糊涂人，大大错了，但却没有真正的悔改。所以主耶稣曾经在路加福音十三章里面讲到一句话，他就说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所以悔改是很重要的事情。扫罗在这边说我是糊涂人，你知道撒母耳曾经责备他，你做了糊涂的事，现在呢他承认他是糊涂的。你知道我们可能做糊涂事，但是我们如果继续做糊涂的事呢，我们就会成为一个糊涂人，所以我们做了糊涂事呢，如果神光照，我们要赶快悔改，所以以弗所书第五章十七节讲，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神的旨意如何。所以如果我们继续做糊涂事呢，我们成了糊涂人，我们就不明白神的旨意，所以要转向神。好，二十二节，大卫并没有回去，大卫也不相信扫罗，因为知道扫罗没有真心的悔改，所以他说你吩咐一个仆人过来，我把这个枪交给他。然后他说了一句话，二十三章二十三节，今日耶和华将王交在我手里，我却不肯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他说耶和华必照个人的公义诚实报应他。所以你看大卫讲了一句话，耶和华必照个人的公义诚实报应他。审判的时候快到了，你看，二十四节，我今日看重你的性命，愿耶和华也看重我的性命。你看他的话没有说我今日看重你的性命，愿你也看重我的性命，他没有这么讲，因为审判的时候快要到了，所以他说愿耶和华也看重我的性命，而且呢拯救我脱离一切的患难。他把他的信心是摆在神这里，他没有把信心摆在扫罗这里，因为扫罗并没有真心的悔改。二十五节，扫罗对大卫说，我儿大卫，愿你得福，你必做大事，也必得胜。这是扫罗的话。于是大卫起行，扫罗同回他的本处去了。这是扫罗对大卫最后的话，我儿大卫，愿你得福，你必做大事，也必得胜。这是一句预言的话，后来果然如此。这个是这两个人，扫罗跟大卫最后一次见面，最后一次谈话，一个是被神废弃的王，一个是神心目中真正的王。扫罗没有真心的悔改，如果扫罗悔改，这个时候真的悔改的话，他放下他的权力，他还有机会拯救他的生命。但是因着他的骄傲，他的嫉妒，使他走到他生命的尽头。所以你读下去没有多久以后呢，扫罗居然去了隐多尔去交鬼。他自己曾经禁绝以色列交鬼的，现在最后他居然去交鬼。交鬼之后他就阵亡了，结束了他的一生。所以你可以看见，这是扫罗没有好好的神面前悔改。所以悔改是非常的重要，我们的一生可以走扫罗的路子，因为扫罗神给他很多的机会给他悔改，但他从来没有悔改过，这很可怕的事情。大卫不是一个完全的人，大卫犯的错从人的角度来看比扫罗还厉害，但是大卫向着神有个完全的心，当神启示了他显出了他的过犯之后呢，他彻底的悔改，所以写下了诗篇告诉我们忧伤痛悔的灵也从来没有轻看过。当他失败的时候，他求神有个祷告， 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他知道他没有清洁的心了，他犯了罪了，但是因着这样子呢，神挽回了他，使他能够重新回到神的面前。所以这是我们要学习的榜样。在这一章里面，我们特别要看见的就是大卫的一生都是在神的手中，神怎么安排他的道路，神怎么训练他神引导他，神也抬起他。大卫自己不知道前面的道路但是他心一直摆在神的面前，他谦卑在神的面前，他有一个受教的灵他依靠主不依靠自己所以你看见神知道怎么来对付大卫。所以神不仅他有24章他放走扫罗的经历，照我们人来看呢，他已经很完全了，但是他还需要经过25章拿巴的事件把他给俘虏，然后才有26章再一次放掉扫罗所以你看见大卫不认识自己的路，大卫也不认识自己，但是神知道他的路，神也知道怎么样带领训练他今天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前面的路，我们也不认识我们自己但是我们可以学习大卫，就是把自己不断地交托给神，在任何的环境之下，我们降服在神那个主宰的权柄底下按着神的引导，我们活在神的面前愿大卫的路成为我们的路，这条路是一条十字架的道路，是一个跟随主的道路所以愿意我们也能够在这条路上能够走得正直，求神保守我们。好，我们低头一些祷告。主，我们再一次心中充满向着你的感恩，因为我们看见你怎么爱大卫，怎么引导他，怎么训练他，怎么保守他怎么样带领他能够越过越认识自己，也越过越经历你也认识你。主，你也同样的在我们的生命中带领我们。主，我们感谢你，我们不认识我们自己主，因此我们也不认识你。主，我们不知道我们前面的道路如何，我们也不会走我们前面的道路。愿这条道路这是一条属灵的道路，是我们从来没走过的道路。主啊，但是我们感谢你，我们生命在你的手中，你必按着你的美意来引导我们，来带领我们。主，我们感谢你，愿我们在行走这条道路的时候，主，每一次我们的心是柔软的。主，如果我们有什么地方得罪你的我们有什么是不合你心意的，主，让我们有一个柔软的心，愿意悔改，能够转向你。主，你再恩待我们，再怜悯我们。我们再说，主，我们不认识自己，我们只有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你亲自来引导我们。愿你得到荣耀，愿你的儿女能够得到你生命上的祝福。我们感谢你，再把荣耀赞美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